有很多的因素，我们要想得完全，想得周到，从各个角度去思想去研究。所以我们不要很快的就说他错了，很快就说我对了。所以我听见很多很小心的人就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好像这个是很谦卑很正确的一种说法，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也许明天不同了，你得了新的亮光你就不同了。如果我们都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追求了，是吧？我们已经对了嘛，我们100%对了，那我们就坐下了，我已经对了，这就够了，不需要研究深入，那就不能进步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忠于我们的亮光，同时我们要留下余地，神有比我知道的更好的、更深的、更高的、更美的意义。首先，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不忠于我们已经得的亮光，我们就没有立场，也什么都不能讲的。你讲出来都是不信的，你都觉得有问题的，那你怎么讲呢？忠于你现在有的亮光，因为这是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已经尽了你的追求的力量，你得到了最令你满意、令你现在满意的一个答案、一个结论。但是留下余地，神还有更好的要光照你，要启发你，要教导你，要引领你。对其他的人的见解我们要 open。 对于这是为什么要念书了，这是为什么要听到，有的人只可以讲到不可以听到，有这样的人吗？有，只可以讲不可以听，只可以别人听他讲，他不可以听别人讲，有这样的一种无言之言、无声之声，这态度表示出来的，不是口里说出来的，像没有人口里这样说，但事实上有这样的表现。那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态度很重要，很重要。好，这是第六点，注意上下的。还有第七点，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和21点，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和21点。第一要紧的，你看这个话很重要啊，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因为预言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上的预言不可以随私意解说。那么这个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私意还有第二个可以的翻译，就是按一处的意思来解释。私意就是按一处的经文来解释。那么这两个意思我们都来思想，两个意思都是很重要。按私意解释就是按我的意思解释，这个话是圣灵感动人说出来的，但是我要按我的意思解释，那这个当然明显是错了。按一处的经文解释也是错误，也是危险，这是我们这一点的重点所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千万不要只拿一处的经文做标准，我们必须把全部圣经里面有关的经文都找出来，加以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然后得到一个结论，那才是根据圣经的结论。那么普通的就把这个叫做 analogy of faith。 analogy 就是相似的意思，啊，是类比的意思。那么这个和上一点上下文基本的意义相同，不过上面说的上下文那个范围比较小， analogy base 全部圣经，这是我们的大上下文。The context in the widest sense, including the whole Bible, 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教义都是根据全部的圣经定下来，没有一样重要教义是根据一两处的经文建立。那个根据太少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如果圣经里面只有一处的地方很短的经文来讲到一件事，我们就很小心，是不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教义来相信来教导，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不过在圣经里面确实有些很短的经文，但是讲得很确定，很清楚，很确定，那另当别论。有的话实在是不够清楚，不够明显，那样我们就不要太拘泥我们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所以经文的明确度很重要，这个 degree of clarity 是很重要。所以我感谢神，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那些基本的教义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复的讨论、辩论、争论，那么到了最后才决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点，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比喻和象征，那么这些呢，我把它算作一类，包括了小圣徒讲的比喻了，就好像包括了 metaphors， 包括了 images， 包括了 symbols， 这些凡是象征性的都收集在这个比喻和象征这一类里面。这一类的经文我们解释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在这个 Bernard Ram 写的书里面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他要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解释放在这个 within reasonablenes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他的写的这个圣经的释经学的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很容易觉察的，我们读那本书的时候很容易觉察到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把问题的解释放在 reasonableness 里面，放在一个合情合理的那个范围里面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解释圣经的数字，有可能这个把幻想放进去， too much imagination， 解释 images 有的时候容易 too much imagination， 解释比喻的时候比如说 too much imagination。 但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什么都否定，那也我们也不要那个极端，两个极端都不要，这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啊，我们是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 The great mean， 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中间路线啊，不是说中间就是中庸了，那是很大的错误。哎，就是避免了不合理的极端，是中间那个 reasonable great mean golden mean。 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传统、哲学的传统、伦理的传统的一个焦点，很有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用得好，很好。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数字的时候，讲到颜色的时候，讲到这个物欲，就是这个 images 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同时，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要看看圣经确实有很多时候很明显，就是要把灵异放进去。很明显的，你说圣经圣灵感动作者那样写的意义，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举这个数字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这个问题，我们什么地方可能过分，什么地方是可以发现圣经本来的意思。有一段经文我是很欢喜的，大家看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在这里面有个数字，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12。那么我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不晓得 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啊，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在这里大家注意到了，我再问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十二这个数字在这一章里面出现多少次？就很多人没有数过。如果我说出现了十二次，你觉得惊讶吗？不必惊讶，就是十二次。这个十二出现了十二次。那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十二节。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啊，这就数着了，数着啊，这是第一。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哎，第二个。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第三。第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这是第四。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个师徒的名字，是第五。下面这个数上要注意了啊。第十六，现在书法改变了，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如果你查考那个原文是12000这个 furlongs， 那个总的英文译本是12000，这个是12000。那么12000呢，长宽高都是12000。那是这个三次啊，长用2000，宽用2000，高用2000，这3个12，那么现在加在一起是8个了，对不对？也是8个12。再看下面第17节，又两个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144是12×12，这是两个，这是10次。那么现在在下面再看第20节，末了一句。第12是紫丁，这就是这个城墙根基是12种的宝石，这是第12样，就是紫丁。这12是指着城墙的12个根基都是宝石的根基，这是第11。还有21节，12个门是12颗根珍珠。这个12个门呢，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不再算了啊，因为一开始就说12个门了，这个12个门是重复的，我们不算它了。12颗珍珠，这是第12个12。那么这有什么意思？那么这个12出现12次可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个12不是偶然的。都在说出现12次可能是偶然的，但是那个12却不是偶然。你看在这里这么明显吗？别的数字都不要了，就是12，什么都是12，不是12就不提，12就提，那就表示很明显有它一个真正的意思，那就是完全，就告诉我们在天上，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什么都是完全，什么都是完全。而且最明显的，在这里 第十七节，存植到我们思想。这里说啊，那个城墙啊，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大家立刻感觉一个矛盾，你看和十六节是个大矛盾。十六节说那个城啊，是12000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高也是12000。但十七节说呢，量城墙，城墙是高了，什么尺寸呢？144轴。那么12000和144是相同吗？一节说啊，这个高是12000 furlongs， 下面一节说这个城墙高144轴，中间那个加个等号吗？你这是你的数学吗？这是你的数学吗？我们都看见这个问题，这个联系，但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等，就是这样。那么可见他要表达的不是那个数字本身，来是它的意义啊，是144轴是12×12这个完全，总之完全完全完全。长或高，如果我们想起来要画，叫我来画的话，哈，叫你来画画这个耶路撒冷。好，宽12000，我们就用里来说吧。这里中文就看作4000里的，把12000折让三个折让算一中国里，就说四千，就是四千也很好像也很好像是原文这个样子，因为三四一十二嘛，啊对。啊，那是欧合的。那么好，长宽12000，你可以画，那么你尽量把你的画面拉长就行了。12000，宽12000，高呢？这个城高12000吧？那么你画出来是什么样子？你画出来是什么样子？啊，一个 box， 这个 box 就是一个城是那个 box。也是这是最现代派的这个 cartoonist 说话的，像 the future world， 就是这个很明显它的意思哈，就是天地连起来，天上地上合一了，一个完全的关系，天上地下一个完全的关系。那么这个天使的尺寸和人的尺寸都一样，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的尺寸是天使用我们的尺寸是中国尺还是英尺啊？人的尺寸和天使的尺寸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一看哦，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尺寸对天使来讲，对人来讲，同样的意义都是完全。那么这样一来，把天使和人也拉在一起，有个完全的关系。天使 the world of angels, the world of human beings in harmony, in perfect harmony, 完全的合一，144轴，完全的完全，对天使是这样的意思，对人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如果一个人说啊，我们不要灵异结晶，那我们这一章就要撕掉了，这没有意思的，完全没有意思。如果我们否定数字的灵异，数字的意义，那我们就把这张最宝贵的意思都要失去，那就太可惜啊！我们停止在这儿，数字是一个有争论的一件事，但是有一件事是 beyond contention， 那就是。很有些数字很明显的很有意义，7×12等等，40这个数字也是很明显啊。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证明了神足够他们所需要，这40有试验而证明的意思，40年的流浪证明了神能供应，神能保守。你看以利亚吃了神给他的食物以后，仗着那个力量奔走了40昼夜， 证明神的供应是可靠的、完全的。我们又想到摩西他的十二个探子到这个迦南地四十天，回来报告说是的，那这个情形和神的应许是一样的，就是证明经过试验又证明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四十天显现，证明他复活了，他是真的，他真的复活了，他是能力的胜过死亡的主。你看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而在神的安排之下又表达了这样一个明显的意义。如果只有一次用四十，而我们这样讲，我们就是 overfetched， 我们就 overstretched。 但是如果四十又是四十又是四十又是四十，新旧约里面的四十，新约里面又是四十，那我要小心了，你不可以把它这个随便抹上了，这些都是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七那更不用说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什么数字都加上一个属灵的意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这个四十这个还有许多别的啊，都加上去，那样我们就会有的时候 we find ourselves in real troubles。 那么这个其他的像 images 像颜色也都是由它legitimate spheres， 它们的意义是有合理的解释。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看那坐着的好像地狱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你在这里有看见一个矛盾吗？如果我告诉你红是绿色，你对我什么反应？那么你说我这个是色盲加色盲，是一个 double portion double share of color blindness。 这里就这样说，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么有人说那么这个绿宝石是指着宝座说的。Now that's one way out 这个绿宝石是指着宝座说的。但是呢，我相信那些这个一个 grammatical analysis here， 我想还是要说这个红像绿宝石。地狱，那我们不接纳，这个是表示神的圣洁，这个是一个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on， 是大家接纳的 accepted。 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刚才看过的这个地狱出现了多少次，你看我们看二十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圣新耶路撒冷整个的形容词是像地狱，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地狱。这是整个城的这个荣耀的形容词。那么还有呢，第十八节，城墙是地狱造，这个墙又是地狱。再看第三次出现那个根基，各样的宝石，十二样宝石，第一样第一根基是地狱，地狱地狱地狱，整个荣耀是地狱，城墙是地狱，城根基第一个根基地狱。可见地狱是一个 outstanding symbol。 偶然的吗？ 如果我们一定说它是偶然的也可以，但是不大合理，不大合理。所以我们就 reasonableness 出来了。你可以 reasonably 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意义，而且是代表神的圣洁。在出埃及记说神显现跟他的说神好像比喻，直接形容神自己，神好像比喻，神圣神是比喻。所以我们得到一个 logical legitimate conclusion that Jasper is symbolic of the holiness of God。 我想这个可以受得起考验，可以受得起分析，受得起批评， the strictest screening 不怕。所以如果我们的解释到了不怕 screening 就行了，如果经不起这个分析呢，那我们就小心了。因为没有受过圣经训练的人接纳我们的讲论，但是对圣经比较研究的深入一点就不接纳我们的，那样我们就站不住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不管像知识圣经知识多的人少的人，我们都讲那个站得住的真理，而且用站得住的方式，借着站得住的经文，那我们就最后我们的教训是站得住。那么现在我们就再来到第八，对不对？第九，那就是圣经的预表的解释了。我也是很简单提一提，就跟着就来到预言。预言是我的这次讲的重点。预表的解释也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今天对于预表有两种的路线，对预表的解释有两种的路线。第一是比较严格的，第二是比较放松，但是也是合理的。第一种严格的解释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新约说这是预表的才是预表，只有新约明文说的才是预表，别的我们都不接纳。那么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立场啊，也不会永远不会错，永远不会错。圣经说过了，还有什么话讲？但是有人感觉这个限制是不必须的。我们可以根据新约所提到旧约的预表的那些特性、那些之素，而把它推论到其他的事上，也可以发现其他的预表。我自己接纳自己第二个路线，就是我们不必限于就新约所提到的预表才是预表，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来找出来旧约里面其他的预表。我举一个例子，约瑟，如果我说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你接纳吗？那么按照第一个原则，就说圣经没有说约瑟是预表，那我们就不接纳。那按照第二个原则，我们就想，哎呀，在约瑟身上像主的地方太多了，有时候我数一数17点这个 resemblance points between Joseph and Christ， 17 points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figures。 那么我自己得到一个结论了，我说如果说约瑟不是主的预表就更不合理，说他是基督的预表更合理。对，我的结论就是约瑟也是基督的预表。好，这是总之讲这些，就是要我们大家一方面小心的分析灵受，同时不要跑到极端。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总的结论，总的结论。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圣经预言的特性和解释，圣经预言的特性和解释。如果你们写笔记，就先写一个罗马的一字大一，序言。序言，第一点，序言的第一点，在圣经里面，预言的双重意义。预言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我们必须都注意到。第一个意义是宣告，是 foretelling。第二个意义就是平常我们都做的预言的，那就是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是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一般的人他不晓得，但是先知晓得，从神得的启示，他就宣告出来。这个不是说将来要发生什么神事，乃是把神的旨意宣扬出来。那第二个预言，我想避免了和这个整个的题目相同，若把字改一改，预告，好不好？预告，不像有预先祷告一样，有事情还没有发生先说出来。预告，我想也许就避免和这个总的题目预言冲突了。预告就是 telling beforehand， before telling， 先讲出来。这两样因素合成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物很了不起，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就是一些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道理他明白，他跑在时代的前面，他就把这些时代的道理宣讲出来，对整个的时代有意义。我们说这样的人呢是先知先觉者，这样的人很少啊，这样的人都是差不多时代的创造者。这些人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先知就是先知先觉者，他认识了神，神就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心意提示给他，他宣告出来。但是还有第二种的因素，就是预告，把将来要发生的事预先说出来。那么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接受预言的时候，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他们的自觉之内的，一个是在他们的自觉之外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派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讲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得启示，这个启示是神的灵的感动，加上人的考察寻求，两个因素合成的。那就是说，当先知预告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里面对他们预告的意义已经有所了解，而这个了解之所以给他们被他们知道，是出于神的圣灵，就是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向他们增灵，这是神的启示，这个是最主要，这是 the primary factor of prophecy of inspiration。 但是还有他们自己在那里考察寻求，而且这里说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这里面呢有先知的 consciousness 或者是 conscious effort conscious search。 一个 active participation， 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忽略的一件事。神的启示不是机械式的，换句话说，不是好像把先知当作一个 dictation machine，那么圣灵就对着这个机器讲话，这个机器本身毫无知觉，这是一个 mechanical process， 就把它写下来。很明显，其实不是那样，这是一个最清楚的根据。但是我们另外还要注意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他们所说的所写的有很多的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不明白的。他们那样说了，他们只了解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不明白不了解，而是出于圣灵直接借着当时的特殊的情况给他们的启示。所以这两个因素我们都要把它包裹在先知接受圣灵的感动之教而发出预言的里面。那么在新约里面，好，现在我们又来到一个很时代的问题，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讲到做先知讲道，保罗也说到说预言。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先知讲道和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提出几个要点了。第一，在新约时代确实有主的仆人说预言，但是请这里说，你们要记清楚啊，要记清楚，这个预言乃是就要发生的一些次要的事，不像旧约的预言是关于救恩的，是关于神的整体的作为的，不是那样，乃是零碎的不久要发生的一些比较小的事。雅加布的预言就是如此，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二十八节，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他说了这个预言，当时的弟兄姊妹就接受了，他是个先知，但是他们所讲的是这种性质的这一类的事，不能和旧约的先知把上帝的救恩大计 显出来，相提并论，不能相提并论。好，那么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小字原文是做说预言 prophesy 说预言。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有 prophesy，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解经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来这一个预言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那我把我自己的灵兽先说出来，我的灵兽就是这里所说的先知讲道，中文的翻译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有的时候翻译是解释，有的时候 translation is interpretation， 这两样很难分开，每一个 translator 他有他的某一种的 interpretation 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你看这里翻就是先知讲道，不说说预言，他原来可以翻作说预言嘛，原文就是说预言，他可以直接翻出来，就是说预言，但是他表示他心里对这个说预言有种不同的认识解释，所以他就翻作先知讲道。那么这个重点就放在旧约时代的先知的第一个功用 ，prophecy。宣讲神的旨意，宣讲神的话。所以我自己相信在新约时代先知已经是成了这个他的主题是宣告。有什么根据？我的根据，我的灵受的根据就是保罗把这个当作一个 regular activity of the church， a regular ministry。旧约的先知，你不能把讲预言呢、讲把预告当作一个 regular ministry。好，现在开会了，旧约的先知来了，现在有讲预言了，但圣灵没有感动他，那么他做了假先知，对不对？他不能定着说开一个会，他就来就讲发预言了。圣灵要按照圣灵的时间、圣灵的方式、圣灵的地点来感动他，那个时候有圣灵的感动他才能够开口说预言，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没有言语。这里呢是一个 regular activity， regular ministry in the apostolic church。 那么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对我来讲，你看第四节又是个很明显的解释，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那是造就教会。你看这个预言的目的是造就教会。如果你就是预告，你能造就吗？不错，预告也有点造就的作用，不错，但是你不能够这个经常的来讲预告，这很明显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基本意义讲到说预言的时候是讲到，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这个preoccupation 这个对了，翻译圣经真是责任很大。